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12月14日在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信心。今天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希伯来书11章6节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希伯来书11章6节。为什么没有信，我们就不能够得救？我们来看第三点的论证。信心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行为不能够救人。讲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，就算最贫穷的人也不会误解我的意思。一个牧师有一天要去讲道，他在路上爬了一座山，在他的脚下呢，有一个村庄沉睡在美丽当中，玉米地在阳光下一动不动。但是这个牧师没有看这些，因为他的注意力被一个女人吸引了。那个女人站在门前，一看见牧师就非常焦虑地来到了他面前说，
先生，你有钥匙吗？我的抽屉的钥匙坏了，有些东西我必须要从里面拿出来。
牧师说，我没有钥匙。女人非常失望，以为每一个人都有钥匙。牧师又说了，但是就算我有钥匙也不能够开你的锁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。但是不要焦急，等待其他人吧。这个牧师想要抓住机会就说，那么你有没有听过天国的钥匙呢？那个女人说，听过，我活得够久，我去教会的时间也够长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们努力做工，用汗水换取面包，并且善待我们的邻舍，就像教理问答所说的那样，对所有的上级表现得谦卑恭敬，如果我们在神把我们所安放的环境当中，尽职尽责，定期祷告，这样我们就会得救。这位牧师说，妇人啊，这是一把坏掉的钥匙，因为你违背了诫命，你没有完全尽到所有的职责。这本来是一把好的钥匙，但是你把它弄坏了。女人听到了，就非常惶恐地看着牧师说，
先生，我还遗漏了什么呀？
牧师说，哎，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难道你不知道天国的钥匙就在他的腰间？他打开的无人能关，他关上的无人能开。牧师更加详细地解释给女人说，基督，并且唯有基督，才能够给你打开天堂的门，所以不是你的好行为。
什么？
这位女人说，
牧师，那么我们的好行为都是无用的吗？
牧师说，不是的。 好行为必须要放在信心的后面。你若先信了，然后你可以尽情的行善。当然，既然是先相信，你就不能够依靠好行为得救。因为你若依靠好行为，你就毁掉了他们，他们就不再是好行为了。你可以尽情的行善，但是你仍然要完全的依靠主耶稣基督。因为你若不这样行，那么你的钥匙就永远不能够打开天堂的门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必须要有真正的信心，因为旧的行为的钥匙已经被我们所有人都弄坏了，我们不能够靠行为进入天堂。如果有人假装自己没有罪，那我直接告诉你们，你是在自欺，真理不在你的里面。你若认为靠你的好行为就能够进入天堂，那不过是一个妄想。在最后审判的日子，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盼望是没有用的，就像枯萎的树叶秋天的时候从树上落下，你的好行为也会像如此被风吹散，或者如同从里面燃起的火焰，你将会永远受痛苦。因此要谨慎你的好行为，但是要记住，好的行为必须在信心之后，因为得救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。第四个论点，没有信心就不能得救，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因为没有信就没有与基督联合。与基督联合是我们救恩不可缺少的。如果我带着祷告来到了神的宝座之前，除非基督与我同来，否则我的祷告永远都得不到回应。古时候的摩洛哥人在得不到国王恩宠的时候，他们会采取一种非常独特的权宜之计，他们会抱着国王唯一的儿子，然后跪下喊着说，王啊，为了你儿子的缘故，答应我们的请求吧。国王会笑着回答说，我不会拒绝那以我儿子之名提出请求的人。神也是如此，他不会拒绝那有基督陪伴的人。但是一个人如果独自前来，那么他必定会被赶出去，因为归根结底，与基督联合才是救恩的重点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。尼加拉大瀑布是全世界有名的，虽然它的声音令人惊叹，景色也很壮观，但是它对于人的生命会有极大的危害，因为任何人都可能会因着意外而滑落瀑布。几年前呢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船员，一个是矿工，他们同乘一条船，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船只，因为船顺着水流的速度非常的快，他们都要被冲下去，粉身碎骨了。岸边的人看到了他们，但是呢，却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来搭救他们。最后，有一个人被救起来了，因为有一根绳子飘向了他，而他也抓住了。就在他抓住绳子的一瞬间，有一根木头也飘向了另一个人。那个粗心困惑的船员，他没有抓住绳子，而是抓住了木头，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。因为他们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，但是一个抓住绳子被拉到了岸边，因为他和岸上的人有联系，但是另外一个他抓住了木头，无法抗拒地被水流带走，最后再也没有音讯了。难道你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实际的例证吗？信心就是与基督的联系。可以说，基督在岸边，他拉着那信心的绳子。 若是我们用信心的手抓住了绳子，那么基督就会把我们拉到岸边。但我们的好行为是与基督没有联系的，它会使我们漂浮在绝望的深渊当中。即使我们用铁钩紧紧地抓住它们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我相信你们看到了我想要给你们看的东西。有些人反对轶事、故事，不过我还是会使用的，一直到你们不再反对为止。向世人阐明真理最有力的方法，就是像基督所做的那样，讲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的故事，讲家主要出远门把财产分给人，一个给十两银子，另一个给一两的故事。信心就是与基督联合。要注意，你拥有信心，因为你若没有信心，依靠自己的行为，那么你就要沿着溪流飘走。依靠你的行为，你会跌入深渊，你是迷失的，因为你的行为和基督没有关系，和救赎主无关。可怜的罪人啊，你是有罪的。但是如果绳子在你的腰间，而基督抓住了绳子，你就不需要害怕。他的荣耀就是拯救最卑微的羊。天父交在他手中的一切，他都牢牢地保护。我们最后再讲一个论点，就结束这个部分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因为没有信心，就不能够持守圣洁。这个时代有很多光鲜亮丽的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就像鹦鹉螺，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畅游在海面上，组成了一个华丽的舰队，就像强大的船只一样。当第一缕风掀起波浪的那一刻，他们就收起了帆，沉入海的深处。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在顺境的时候，在福音的起居室里，在虔诚的客厅里，在礼拜堂和圣衣室里，他们是非常虔诚的。但若他们遇到一点讥笑，若有人对他们微笑，称呼他们是寻道会教徒、长老会教徒或其他责难的名字，他们的信仰就结束了，一直等到下一个好时候来到。在风和日丽，信仰会满足他们的目的的时候，他们再一次扬起帆，和以前一样的虔诚。相信我，这种信仰比没有信仰更加的糟糕。我喜欢一个从头到尾都彰显自己本性的人。如果不爱神，就不要让自己说自己是爱神的。但若他是一个真基督徒，耶稣的跟随者，就让他说，并且为此挺身而出，因为这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。唯一真正可羞耻的就是假冒为善。让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信仰，这是我们的荣耀。没有信心，在逼迫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？良善又虔诚的人却没有信心，若在斯密斯菲尔德再一次竖起了木桩，若再一次有火要烧毁圣徒，若洛拉德的高塔再一次被打开，若架子再一次被堆起来，甚至动用铁链，就像新教教会所使用的那样，如同我的前任本杰明基奇所受的逼迫，他曾经被关在爱丽丝伯里，因为他写了一本反对婴儿洗礼的书。你会怎么做呢？哪怕再来的是最温和的逼迫，人们也会分散在各地，有些牧人也会离开他们的羊群的。现在要讲另外一件轶事，我希望能够使你明白信心的必要。同时我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到了最后一部分了。有一个美国的奴隶主， 有一次他买了一个奴隶，然后对卖奴隶的人说，请你实话告诉我，他有什么缺点。卖家说，据我所知，他没有什么缺点，只有一点，他会祷告。买主说，哎呀，我不喜欢这样，但是我知道什么能够快速地治好他这个毛病。所以那天晚上，奴隶卡菲在种植园里面被他的主人吓了一跳，因为他正在祷告，为他的新主人、新主人的妻子和新主人的家庭祷告。主人站着听了他的祷告，当时候主人什么也没有说，但第二天早上他叫住了这位奴隶卡菲说，卡菲啊，我不想和你争论，但是在我的地盘上不许祷告，所以你不要再祷告了。奴隶说，主人，我不能够不祷告，我一定要祷告。哦，你如果要继续祷告的话呢，那我教你祷告。主人啊，我一定要祷告。哼，那好吧，我每天给你25鞭，直到你不再祷告为止。主人啊，就算你打我50鞭，我也要祷告。哼，如果你要这样顶撞你的主人，那你就直接挨打吧。于是主人把他绑起来，打了他25鞭，然后问他，你还要不要祷告啊？要的，主人，我要一直祷告，我不能够不祷告。主人惊讶地看着他，他不明白，这个可怜的圣徒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，因为这对他并没有好处，只给他带来了迫害。主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妻子，妻子就说，为什么不让这个可怜的人祷告呢？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，你和我其实并不在乎祷告，所以让他祷告也没有什么妨碍呀。如果他继续做好工作的话，祷不祷告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吧。主人说，但是我不喜欢他，快要把我吓死了，你应该要看看他是如何看我的。哦，他很生气地看你吗？不是，我不在意这一点，但是在我打了他之后呢，他眼中含泪地看着我，好像我比他还要更加可怜一样。那个晚上主人都没有办法入睡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想起了自己的罪，因为他发现他正在逼迫神的圣徒。于是这个主人从床上起来说，老婆啊，你可以为我祷告吗？他妻子说，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祷告过，我不能够为你祷告。主人说，如果没有人为我祷告，我就失丧了，我不能够为自己祷告啊。他妻子说，除了卡菲，我不知道庄园里面还有什么人知道怎么祷告。于是铃响了，卡菲被带了进来。主人抓着这一位奴隶的手说，卡菲啊，你能够为你的主人祷告吗？卡菲说，主人，自从你打了我之后呢，我一直都在为你祷告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真的一直在为你祷告。卡菲跪了下来，发自内心流泪的祷告。然后他的主人和主人的妻子都信了主。如果没有信心，奴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没有信心，奴隶就会直接离开说，主人，我不再祷告了，我不喜欢主人的鞭子。但是因着他坚持了自己的信仰，主荣耀了他，而他的主人也因为雇佣了他，因此灵魂得着拯救。最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来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你有信心吗？你是否全心相信主耶稣基督呢？如果是的话， 你就有得救的盼望，你就可以断言自己不会被毁灭。你有信心吗？我可以帮助你们回答这个问题吗？我想，我要给你们三个测试，尽可能的简洁，免得让你感到疲惫了，然后我们就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那有信心的人就放下了自己的意。你如果有一点点依靠自己，那么你就没有信心。你如果有一丁点依靠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，那么你就是没有信心的。你若依靠自己的行为，那你的行为就是反基督的。基督和反基督的永远不能够同行。基督要么是一切，要么什么也不是。他必须是完整的救主，否则就什么也不是。你若有信心，你可以说，我手中别无其他，只有紧握十字架。真正有信心的可以通过这一点来知道，就是信心会使人对基督生出极大的尊敬。你爱基督吗？你能够为基督而死吗？你渴望服侍基督吗？你爱他的子民吗？你能说，我爱你的美名，它是我耳边的音乐。如果你不爱基督，你也就不相信他，因为相信基督就生出爱，而且那有信心的人就有了真正的顺服。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但是却没有行为，那么他就是撒谎的。如果有人说他相信耶稣，但是却没有过圣洁的生活，那么他就是做错了的。因为虽然我们并不依靠好行为，但是我们知道，真正的信心总是带出好行为来。信心是圣洁的父，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。神的祝福是双手的祝福，神一只手赐下赦免，另一只手赐下圣洁。没有人能够拥有其中一个祝福，除非他也有另一个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跪下来为基督的缘故，请你们在自己的安静的内室当中回答这个问题：你有信心吗？回答这个问题，你有还是没有呢？不要说我不知道，或者我不在乎，因为有一天你会在乎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地在摇动，世界也翻转了。当神召聚你来受审判的时候，你会在乎的。那个时候，神要定一切没有信心、不相信的人，他们的罪。你如果是智慧人，你现在就会在乎。如果有人觉得自己需要基督，我恳求你，为了基督的缘故，现在就寻求在基督里的信心。他被高举在高天之上，赐下悔改和赦免。若他赐你悔改，他也会赐给你赦免的。所以罪人啊，要认识到你的罪，相信主耶稣就必得救，投靠在他的爱和宝血，他的作为和他的死，他的痛苦和他的美德之上。你若这样做，就永不失脚，你现在就要得救，免受那审判的日子。那日子对不得救的人实在是可怕的呀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抓住耶稣，摸他的衣裳，你就要得着医治。愿神帮助你如此行， 奉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
我与救主同行，他的真光引领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。只要遵主命令，他就充满我心，心靠顺服的人主亲近，心靠顺服，此外别无他路。若要在主里喜乐，只有心靠顺服。
我有劳苦重担，许多忧虑苦难，一切代价主丰富偿还。所有迷失悲伤，一切痛苦释迦，都成祝福。若心靠顺服，心靠顺服，此外别无他路。若要在主里喜乐，只有心靠顺服。
当我无法体会主爱丰盛宝贵，除非将自己完全奉献，给主一切恩惠，所有喜乐荣美，是为心靠顺服者预备。心靠顺服，此外别无他路。若要在主里喜乐，只要心靠顺服。
将来在主脚前享受团契感，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事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《信心》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。但愿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够更加的紧紧抓住基要真理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